我们上午讲到侍奉的凭借，或者讲到侍奉的依靠，在其中我们明显的跟大家提过，我们所有侍奉的凭借和依靠，不是借着势力，不是借着才能，并不是借着人的口才、人的字句，乃是凭着圣灵。所以圣灵成为我们侍奉主独一的能力。我们感谢主，神已经叫圣灵赐下来，这一位的主耶稣把他自己给我们的时候，这是神心目中最宝贵的。我们来求到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祈求与旧约时代的祈求完全不同。在旧约时代中间，圣灵或许临到人身上，或许不临到人身上，或许临到人身上短的时间，以后就离开他们。但是在新约时代中间，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来拜饼的时候，看见这一个故事再三给我们重复，主耶稣已经把他的肉剥开了赐给我们，已经流了血立了新约，就我们靠着他的救恩能承受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这一个之外，神没有更宝贝的给我们。我们切切不要有一个不满意的感觉，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更好的了。这位耶稣基督是神心中所爱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儿子，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没有把他生命的丰盛再领到别人的身上，而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已经在你里面，已经在我里面。这位耶稣基督就在圣灵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并不是求神从天上加下圣灵来，我们乃是求在我们里头的灵得充满我们，而里头的那个的灵得满到一个地步，从我们身上满出来了，这就圣灵的充业。我们不是等候着从天上再降下圣灵来。五旬节的时候是圣灵开始从天上降下来，所以有一种大风吹过，圣灵 像石头如同火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一个时候之后，教会已经受到圣灵的浸，被圣灵所浸透了。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已经完成的。圣灵已教会已经在圣灵都受尽了，领受了圣灵，我们只怕着没有让那一个的灵从我们里头充满而满溢出来。所以我们一面要感谢赞美主，神已借着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讲过，对着圣灵充满的经历有许多人不同的，在有许多人的身上还是像扑倒，叫他扑倒在地，被圣灵那样的充满。在有的人身上，凭着信心一接受，他就发现那一个的充满的灵已经在他的里面，他照样领受了圣灵丰盛的能力。这一个的圣灵在那样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侍奉的凭借，也成为我们侍奉的大能。这一个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许多方面的功效，在生命的灵在我们的功效中间有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上午没有时间来讲它，那是讲到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这个是圣灵的引导，那是关系于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神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那是要讲到圣灵的引导。我们从圣经中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一位圣灵降下来了，来引导我们，就我们知道该在哪一个地方，该在哪一个方向， 该用哪一些主的恩典来服侍他，把他供应帮助别人。神一直坚持一件事，他就把工作调度的主权在他手上。神从来没有在地上设了一个的权柄，像天主教所说的教皇能够代替神调度一切，这是错误的。神一直到现在把调工作调度的责任还抓在他自己的手中，是他坐在宝座上，是他升上高天，神立他为主，基督了他负一切的责任，他来调度我们，就我们的侍奉的中间来活出他的荣耀来。而我们这一帮肯把自己奉献愿意侍奉主的人，怎么知道他要调度我们呢？这不是借着我们的思想，其实不是借着我们的打算，不是借着有一些基督的团体有一个调查，看看全天下哪一个地方需要最大，然后我们派西教士派传教士到那一个地方去。你知道在地上做生意的人，你如果要办一个事业的话，头一件事情是 market， 要先一个调查，市场调查，市场调查过了之后才觉得市场上有这个需要，然后你来设厂，你然后来办那些营业上的事。说灵上事情，神不许可我们做这件事，神是叫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受到他的指示，因为他一直把这个调度的主权抓在他的手里面。但是问题呢，是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指示，我们怎么能够随从他的调度的意思而在地上有实际的侍奉？这一个的调度，这一个指示，乃是圣灵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许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许多查经班中有很多劳苦的侍奉，我非常的喜乐，但是我常常暗中有个的叹息，三年五年过来了，侍奉上技巧进步很多，但是侍奉上的引导所学习的还是很少，还是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商量的多，谈论的多，不是跪下祷告圣圣灵差派的很少。我们好像有许多的谈论，许多的打算，我们不大能说像保罗在使徒行的十三章里面，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做扫罗去做我猜他们所做的工，然后他们就出去了。你要知道的，按照圣经的记载，当初历史时代记载，那一个正是差派往外去布道的，那是使徒行的十三章开始。神预先在使徒行的第八章的里面，因着受到教会受到厉害的打击，他们逃避耶路撒冷的逼迫，分散的各处，一直把福音传开，这是神用大能的手来做的。这不是正式差派的，正式的差派乃是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而这一个正式差派哪里来的？他们没有打算差派，他们没有打算往外布道，他们只不过禁食祷告，然后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所差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就离开了安提阿，来到了居比路，这是头一次教会正式的差派。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很可惜今天神的儿女很少听见圣灵的差派，我们都是在商量祷告，商量谈话，调查计划打算，然后有的圣灵所差派的声音不太容易听见。我不是来怪，我也不是来批评，我乃是盼望说我们真是需要求主恩待我们，就我们在侍奉的上面能够学习到什么领受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在使徒保罗的身上，感谢主，他有个非常好的态度，这就是包括在大马士路上的意象的里面， 我昨天已经讲过，当他在大马士路上主向他显现，他不明白这一位主是谁，他就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我说错了，他问说，主你是谁？当他知道这位主是谁的时候，他马上一个问题说，主我当做什么？我们可能比保罗还好一点，我们一直蒙恩的救的时候非常受感动，说，主啊，我愿意做传道。你没有问问主是不是要你做传道的，我们马上自己主张来了，我们马上自己的打算来了。保罗没有，保罗就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亲爱的兄姊妹，我们要学习问这句话，我们要每一天早上起来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给每一个时间的转换就是来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哦，弟兄姊妹，但愿把我们许多的打算计划把它摆在一边，我们来伏在主面前来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在这一个的态度的里面，乃是对主最大的尊敬，承认他是调度一切的，是被神右手高举的弥赛亚基督。否则我们称他为主，他是我们自己做主的。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是像彼得一样口上喊主，并不是真正让他当着主。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被交在外邦人手里面，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彼得马上拉着，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奥妙不奥妙？喊是喊主的，主张是他出的，要主耶稣听他的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做这样矛盾的事。保罗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蒙恩的，他的确承认他是主，就问着，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会发现，在使徒保罗一生的侍奉的里面，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从来没有减少过他在神面前那样求问的态度。他一直到了末了，当他在监牢中写信的时候，还是说他是主的奴仆，是听主的命令的调度，不是主，不是他自己任何的打算。就在这一个调度中间，差派到亚细亚，调度中间差派到马其顿，他欢欢喜喜的领受神的命令，也是这一个差派中间叫他到罗马，他带着锁链到了罗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所有侍奉活动的中间乃是神发起的，是神命令的，他是在引道中间而活作的。为什么缘故他的侍奉有这么大的果效？因为他一开始就对。为什么我们的服事很少果效？我们一开始就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开始的时候乃是服下来问说，主，我当做什么？在使徒保罗的生活榜样中，也在他的教训里头给我们看见，这一种圣灵的差派有五个不同的方式。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做法，圣经给我们很好的教训，它有五个不同的方式。头一个，神所用的一个方式是借着人来指示。今天晚上我们要用得着发给大家的保罗的图，我不知道大家都拿来了没有。如果没有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圆圈，这个的圆圈就是这一个图里面的小点。那么我想许多圣经章节我们就省了不读了，回去你们读就可以了。这个头一章早年形成，第三个大段，第十个小点，大马士城里在异象中看见亚拿尼亚。在那一次的时候，这是保罗在路上来问主的，主啊，我当做什么？过了三天进到大马士城里面，神来指示他。我已经讲过，不要多花时间了。神借着谁？借着亚拿尼亚来指示。在这里我们昨天已经看过，这是神给保罗先看见了，他不过教会中的一个肢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去看圣经中所写的，难得有一个人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像保罗那么完备， 像保罗那么的丰富和刚强。保罗实在说，他治理教会的恩赐有使徒是明明是的，先知也是，教师也是，他各种神奇的恩赐都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保罗是这样大有恩赐，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神一开始就他认识，他不过是身体中的肢体，他必须活在教会中。他又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进城去，所吩咐你做的有人来告诉你。我盼望正是圣灵掀开我们里头的眼睛，像我们昨天先是看见基本观念上的认识，这意味着耶稣基督一粒麦子已经落在地里死了，变成许多的籽粒，许多的籽粒就是那一粒籽粒的扩大，是那一粒籽粒的丰满。活在那一个丰满的教会中，就是活在主面前，在教会中所受的指示，就是从主那里所受的指示。不过有一个很大的不过，这一个我这样讲法，我知道是很大的危险，因为今天我们会发现教会中间许多人的指示，甚至于连全教会的定规，不一定代表主，常常叫我们为难。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昨天读过《使徒行传》第九章的里面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有个先决的条件：神怎么能够借着亚拿尼亚来指示他呢？乃是等到这一个保罗大马在路上看见了主耶稣了，进到城里头三日三夜不吃也不喝，他一直在祷告，他在祷告中间看见个异象，在那个异象中间看见了亚拿尼亚。当保罗在直接祷告在异象中间看见亚拿尼亚，同一个时候主就向着亚拿尼亚显现，来给亚拿尼亚看见保罗的异象中看见他了。你要看见那个是同一个时候，一个异象献给保罗，一个异象献给亚拿尼亚。在保罗的异象中看见亚拿尼亚，在亚拿尼亚异象中看见保罗，这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的交往乃是在异象中的交往。用另外一句话说，他们的交往乃是在圣灵里的交往。凡是任何一个的团体，凡是任何一个基督徒一离开了圣灵，他的命令不一定是出于神的。我非常宝贝，我想今天也有在天主教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聚会，我们在各处都看见有天主教的弟兄姊妹跟所谓根正教在一起。我常常会去宣告，我们不属于天主教，我们也不属于根正教，我们属于主耶稣，这就好了。一往一时代中的恩怨我们一概不管，我们质问说你信主了没有，我们质问说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有没有重生。如果有重生的话很好，在基督教也好，天主教里头也好，有许多以往的错误，我们把它远远丢在背后。但是我们蒙恩的人在圣灵的里头成为亲爱的弟兄。虽然如此，我却要特别提出来，那个在天主教的里头说教皇的话语和神的话语同样有权柄，这是绝对错误的。神没有给任何一个人能够给他有一个话与神的话一样有权柄，要把一切的事到最后的定规到了梵蒂冈的教皇的那里，他说的话才算数，这是没有这件事的。所有的重要的工作是借着那一个的差派，没有这件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主后四百年五百年的时候，那一个时候他们相当活在圣灵里，等到以后已经堕落下来了，成为人的一种组织，成为人权势地位上的一利用，这一个的命令不能代表主的话。要说代表主的话的，乃是在灵里面活着的。神要借着教会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差派。当然这一件事也很难，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解决。有这一点的时候，常常人有所拣选，拣选来拣选去，说是说的圣灵实在是志同道合，兴趣好一点，你就听这个，有交通了； 兴趣不好你就不听了。名在乎，胜在灵里，其实是感情，这是另外一个的错误。那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有清楚的解决的办法，我却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只有在灵里头活着的弟兄姊妹，灵里头活着的教会，是神借着来对我们说话的，给我们指引的头一个那个的方法。我也特别劝年纪轻一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中活着也好，查经班中活着也好，要尊敬属灵的长者。1970年，我到了旧金山北爱略区的十几个中国教会联合在一起，就湾区培灵查经会，有8天。那一天我就讲到圣灵在人上的工作，我也一时之间有很重的话，我是非常的可惜，有许多弟兄姊妹轻看了他们自己所领受的圣灵，而美其名为谦卑来尊重一般的传道人。我就对着弟兄姊妹说，有一位牧师坐在我后面，我说这一位牧师所领受的圣灵和你我一样，你不要因着有一些牧师把一穿了一件黑袍子，领子把它转过来看他高一等，你如果要的话自己去做一件也好。我实实在知道有一位弟兄，什么名字我都知道，他在哪里都知道，他就非常羡慕做牧师的穿的黑袍，所以他是要包 cam 的，他拿到 PhD 之后到英国专门去做神学，为着什么缘故？毕业了之后穿着黑袍子，一个人穿着黑袍子再长得胖胖的，走路慢慢的，哎呦，叫人看见好说灵，没这件事。我就对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住在保罗里的圣灵是一样的，但是那一些年长的，那一些受过圣灵有带领的，那一个在神的心意上认识的，能在许多方面比你们长进前辈，你们从他们身上应该得着帮助，应该得到供应。我一面怕弟兄姊妹谦卑到一个地步把我们所领受的圣灵都看清了，我一面又怕弟兄姊妹骄傲目中无人，欢喜用保罗的加拉太书一章里头的神差派我呼召我，不是由于人也不记着人，那些有名望的没有加增我什么，哎呦好神奇。亲爱弟兄姊妹，两面都错的，你真正在神面前活着的话，你一定是宝贵圣灵在你里头给你的福分，但是你越是在神面前有这个福分，你越会谦卑去领受别人的帮助。我们侍奉主的人也是这样，虽然我是一个侍奉主的，我常常发现一个人一做传道啊，在基督徒眼中啊，身价就高一点啊，说哦，这是某某牧师讲的啊，因为是牧师讲的话就比较好一点了。如果这个牧师一去做事了啊，他去做讲的话好像分量就低了，这个人就古怪眼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看法。亲爱的弟兄，这是错的。但是我知道我们侍奉主的人像旧约的大祭司到圣殿里头去敬拜一样的，大祭司穿着祭司的袍子，在以弗德的外面挂着一个胸牌，两边挂着肩牌，在胸牌的里面上面用宝石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肩牌上面有宝石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这告诉我们，做大祭司的人他用肩膀的能力担负起所有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他用胸怀的爱来怀抱着所有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凡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没有一个在能力上的担负，没有一个爱心中的包容，这样的人不够做祭司的。但是这一个的祭司到神面前为着神的各种百姓由来问神的时候，神怎么回答他？神回答他，那是借着胸牌里面的乌灵土明。乌灵土明乃是有一种的矿物质会发亮的，矿物质亮的时候亮到一个字母，在一亮的时候亮到另外一个字母，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把以色列希伯来文每一个字母都包括在里面的，一个字母一个字母量把它排出来了，就是一句话，神对大祭司长讲的话。所以四种族的人话中哪里听见的？是从神儿女中间听见神的话。按照说，大祭司是最亲近神的，他是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朝见神，来对他说话。怎么说的？神是借着以色列百姓的名字来对他说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的人他是高高的教会之上叫人听他的话。你真是做大祭司侍奉主的话，你要在神儿女中间听见神的话。所以保罗什么年幼的当圣父，年长的就你们众人也要彼此顺服。这句话很古怪，年幼顺服年长很爽快，彼此顺服怎么办呢？年长也得顺服年幼的，那到底年幼顺服年长还年长的顺服年幼的？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但是你们确实彼此的顺服，神常常借着教会来对我们说话。这头一个。第二个，神来对我们说话，圣灵说话的时候，第二种的方式是明说的。在这里第二十九点就讲到他们在安提阿，有几个是先知和教士在安提阿，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当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猜他们所做的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灵里头的声音，这并不是天上打雷的声音，这并不是外面耳朵所听见的声音，这是灵里面的声音。我一提到这件事，恐怕很多弟兄姊妹就会很模糊。哎呀，灵的兄啊，怎么就是灵里头声音呢？这真是难。这一种灵里头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的人一开始耳朵已经开通了。我请问你，你怎么会承认你是罪人的？当你听主福音的时候，你怎么会承认你是罪人的？你能够承认你是罪人，我告诉你，就圣灵在里头对你说话。你要发现一个人呢，我想每一个人跟我一样，虽然不敢承认是圣人，却也不敢承认，也不愿意承认是罪人。你提我是圣人，我真正不敢当；你提我是罪人的话，我非常生气。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时间我们不知道，忽然圣灵降在我身上，我发现我是罪人。我不光我发现是罪人，并且我发现耶稣基督是救主，已经担当我的罪，钉在十字架。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些的科学的头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们里头却听见圣灵的话。我们蒙恩的就从圣灵的话开始的，我们蒙恩的就是灵里头的耳朵已经开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一个时候开始，圣灵常常在我们的里头来对我们说话。可惜的是，人蒙恩了之后冷淡离弃主，也可惜的是，有的人蒙恩的就是热心，这是热心的外面，却没有多少时间安静在主面前。我已经讲过了，真正的侍奉乃是把自己当的活祭献上在祭坛上让神享受。我们这种生活太少，我们做一做忙这一个忙那一个，做这一个做那一个，忙忙碌碌在外面，我们很少安静在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了一点经历，常常学习到领受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常常有点时间来亲近这位的主，我们这样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灵里头的心窍，那一种与神之间的交往，那一种领会圣灵意识的技能，是借着日常亲近主与主交通而逐渐操练的通达的。当这个的灵里头这一种的心窍操练通达了，像安提阿的先知和教士一样，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听见圣灵的话。不仅是巴拿巴听见，保罗也听见，不仅是保罗听见，其他几个同工都听见。这是奥妙的事，但是基督徒上不应该是奥妙，这是一种基督徒里面一种最正常的一种经历。这样的明说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保罗和巴拿巴就离开了安提阿，去到居比路，再到亚细亚，到那里去传福音去了。这是第二种的圣灵的。第三种那是异象。在使徒保罗的生活的里面，圣经来记载的神给他开启给他看见的异象一共有八次。这一个八次在我们这一个的图表的里头，我用一个号码字，用个方块把它注出来了。这八次能够给我们看见的是神给保罗所有的异象。我要讲这一件事，有的地方只有弟兄姊妹听我讲过，原谅我重复。我们切切不要把异象这个名词看得太神秘化。我对这个圣经的翻译啊，非常佩服当初翻译的人，但是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当初翻译因此海异，当初里头有一个就是异象，这个异字啊就古里八怪，就是异象，神奇得很，所以自自然就人里头觉得有一个异象，那是非常的神奇。在十几年前的台湾的南部，常常有几位老年的弟兄姊妹到晚上做了梦了，第二天起来就做见证，到教会中到处做见证，他看见异象，他就升到了新耶路撒冷，天使带他走路，哎呦，地上滑得不得了，是整个像玻璃的晶晶。天使带他带到有一幢的房子，这是主耶稣为他预备的房子。哎呦，一进去的时候，客厅也很好，卧房也很好，沙发都很考究。哎呀，他非常欢喜快乐，他就以后出来做见证了。我看见异象了，我以后永远所住的房子我都看见了，是主耶稣替我预备的。我听见这样的见证，我说做梦才叫做梦。我也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看见异象，我都看见过有印出来的书。哦，他有一天在那祷告的时候，有个白须的老翁向他显现。哦哟，脸上发光的，胡须洁白，一直垂到胸间的。哦哟，主耶稣向他显现了，这是异象看见了。天主教的花样还要多。刚刚是两年前的时候，Long Island的有一个天主堂。有几个人看见街他的墙上有一个人的样子影子，这个人的影子啊，像天主教画的主耶稣的影子差不多。哎呀，海威上车子啊挤得了要命，要到那一个墙上手去摸一摸，去跪下来祷告祷告。这叫迷信，洋迷信，中国人也有迷信，外国人也有洋迷信。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一些不是迹象，这一些你用异象两个字，你亵渎了圣经所说的异象。异象这个字是翻译的不好，在英文里头就是个 vision， 就是一个看见。我从前没有看见，忽然我看见了。不一定看见一个人的样子，不一定看见一个房子，不一定看见一个什么，他却有一个看见。我们来看使徒保罗在圣经中记载中一共有八次神让他灵里头有所看见。头上两次我们已经讲过一点了，大马色路上的和大马色城里面的，这两次隔了三天应该合并在一起的。在这两次里头，他看见了复活升天的基督，他看见了扩大出来丰满的基督，他还看见这位基督是一直在定十字架的原则中而活着的。这一点我还没有讲，明天早上会讲啊，弟兄姊妹不要着急。这是一次，这两个合在一起乃是一个异象。第三个的异象在我们的图表里头的十八小点，乃是保罗这样的大马上看见异象以后进到耶路撒冷，到耶路圣殿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异象，主差派他要远远往外邦那里去。第四次乃是应该，就是没有一个太确定， 按照时间来算的话，他就在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人的反对，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送他到该撒利亚，然后打发他去大树。他一共在大树地方住了有4年或者3年的时间。在那一段的时间中间，他有一天被提到三层天上来，看见了乐园中的样子，听见了奥秘的言语，这是三层天的那个意象。然后我们再看见他第二次往外布道，在往外布道，他到亚细亚圣灵尽职，到皮推尼耶稣的灵不许，他就越过美西亚来到特洛亚，到了特洛亚没有路好走了，要这前头就是大海了。在那一个时候，保罗做梦，在那一个梦里头有马其顿人向他显现，对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这是特洛亚的意象，去马其顿。然后我们会看见他以后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有他的那一个哥林多中的佛事，在佛事中间，他有一天得着了看见的异象，主就向着他显现，对他说：“你放胆，在这一个城里头，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就在哥林多住下1.5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看第七次，乃是他第三次往外布道，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在圣殿里头把他抓起来打他，百夫长把他救过去了，救过去了之后，然后百夫长把他带到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保罗就要求向犹太人来分数。保罗跟犹太人分数了之后，犹太人喊这一个叫那一个，哎呀，百夫长看了没有办法，把他抓到了营楼，用把他捆绑上，又用鞭子打他。他就对他说他是罗马的，罗马节的，百夫长就不敢打了。然后再有一次把他借到公会，犹太人的公会，在公会的里面来分数。保罗在那一次公会的分数的时候，那一个犹太人宗教上的领袖在那里实在是为难，保罗很熟悉，有一帮人是法利赛人，有一帮人是撒都盖人，所以他就用一个人的手段，我相信这是保罗一生侍奉中的污点。他用一个手段怎么说呢？我是法利赛人，我今天受审判受审问，乃是因为我相信死人复活。会有法利赛人一听见，他也相信死人复活的。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的事，结果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吵架，这是今天的搞政治的要去找到空隙，制造矛盾，产生纠纷，自己就得益了，渔翁得利。使徒保罗做这件事，到那个吵得要命的时候没有办法，他百夫长也没有办法定规。到了晚上，保罗里头很难过，保罗里头觉得说他是用了人的手段做了一件事，盼望借着人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矛盾引起冲突保护了自己，他很难过，觉得这一个时候我们的主正好，对他说放心吧，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要派你到罗马为我做见证。主没有责备他，主知道他仆人的软弱，主很体谅他，主安慰他，差他到罗马。为什么用过保罗接到罗马的？他在亚基巴王面前受审问，亚基巴王都听过他的话了，已经知道他没有罪，但是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你要知道保罗借到罗马去的是他上告的，他一面是被告，一面又是原告，一面是犹太人告他的，他是囚犯，一面他到该撒面前要去告的。为什么去告？当他到了罗马的时候，犹太人从他来到他的中间，他就把犹太的首领，他说我并没有什么事要告我的百姓的，他不是，他为着什么还要在该撒王面前来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应验了到以后腓立比书所说的，我所受的捆绑已经显明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余荫里头的全军福音能够传进去了。余荫的全军是罗马帝国最高阶的军队，是跟皇帝最亲近的部队，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的。那一次保罗把福音就传到了余荫的全军。我们会看见的，在保罗特洛亚的那一个的意象的里面， 他是把福音开展到了马其顿，是头一步到了欧洲，从亚洲到了欧洲。而在耶路撒冷的异象，他到罗马去的时候，乃是把福音不光是在地区上扩展，乃是在各种不同阶层里头扩展。他开始要把福音要传给在罗马执政掌权的，在罗马余荫里头的全军，这是他第七次所看见的异象。然后有第八次，第八次乃是他借到罗马去的时候，半路遇着风雨，那个大的飓风，在那个大的飓风里头非常的危险，最少有15天之久没有看见太阳，狂风大浪，他们非常的危险，他们所有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那一个时候，神的使者耶利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你放心吧，并且不光是安慰他，还告诉他船上270人的灵魂都赐给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来起来来传扬福音，把叫那一帮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看的时候，你会看见使徒保罗一生的里面，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一共有这8次神叫他里头的看见。这8次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都是跟侍奉有关的，全是跟侍奉有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圣经新约的里头还找不到有一处神向人显现的异象是跟个人有关。如果你看见个白须老翁翁跟你显现的，你不要太相信，我不告诉你绝对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中没有教训是为我们个人有关，圣经中没有教训是为我们家庭，是为我们儿女，是为我们事业，是为我们健康。圣经都给我们看见，那一切的意象都是在侍奉和工作上有关。这在侍奉和工作上有关，与圣灵住在人里面的引导有一个不同，乃是在侍奉中间到了有一种的情况，人的思想、人的悟性很难领会生命的圣灵在我们里头给我们的指点。到这个时候，神采用异象的方式来对人讲话。你比方说特洛亚，特洛亚在我们事后看后知后觉很容易，先知很难，一个很清楚了，他要到亚细亚圣灵不许，他到披推尼耶稣灵禁止，明明叫他往西走的，基督往西，不要叫他往东了，不要叫留在亚细亚了，又往西走了。但是保罗这个人呢，心胸比我们大，也没有大的太多，到底还是亚洲人，留在亚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呢，还总是留在中国，这么多年下来查经班还是中国人，你看今天都是中国人，说中国人，哎呀，这一个我们的范围啊实在是狭窄，这是由于我们老的观念把我们的行动受限制了，神实在没有办法了，神只好用异象的方式给他打破。保罗的特洛亚就这样，要就脱离了他那一个观念中的限制，叫他就超过了亚细亚，到了欧洲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异象全是为着神的工作的。那么在这个异象的里面，我们要看见头上两个异象，大马士路上和大马士城里头的异象，是关于侍奉的目标与侍奉的内容。弟兄姊妹，你们写吧，好不好？是侍奉的目标和侍奉的内容。到底我们侍奉的目标是什么？是以耶稣基督当作独一的目标，除了这个之外，不为着以色列人建立以色列国，不为着基督徒来制造基督徒国，没有的。现在在欧洲有好多的政党都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什么党？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的圣经中看不见的，他的意象叫他来做工，在政治上有份。保罗只看见一个意象，他所有侍奉的目标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要传扬的不是别的，传扬的就是耶稣基督。 到保罗写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非常的清楚，更加的前书的时候更加清楚，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神，总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我们是耶稣迷啊，我们才不是耶稣迷了，保罗才是耶稣迷了。除了其他之外不知，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不知道别的，这个的内容，这个目标，那是大马士路上和城里头的异象所赐给他的。第三个，他在圣殿里头所看见的异象，乃是侍奉的差派，或者更好，侍奉的托付。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神是托给他到把福音传到外邦，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如同托给彼得把福音传给受割礼的人中间一样，这是神所差派的，是神托付他把外邦福音的责任交托给他，那是在圣殿的里面所给他差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使徒保罗是最开头不在外面活动打算的人，但神所差派最大。我们的外面活动打算比保罗多，神的差派却没有，神不能差派，因为我们太活动了。使徒保罗还在大马士路上遇见光了之后，才读了圣经三年到耶路撒冷去了，神就差派他要把外邦的责任就托在他的身上。第四个，三征天上的那个的意象，那是他到了大树在30年等候的时候，他被提到三征天上去，看见了六院，听见六院奥秘的言语。这叫保罗在侍奉中间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件事，那是侍奉的奥秘。他侍奉的奥秘，那是顺灵的功，不是物质的功。那在活在属灵的境界中的，不是在物质看得见摸得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说今天的宇宙分作两类，一个是属灵的世界宇宙，一个是物质的宇宙。我们人活在地上都活在物质的宇宙的里面的。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所有的生活侍奉是进到属灵的境界，在属灵的宇宙里面。那一次他神就叫他看见天三征天上奥秘的言语和乐园里头的景象，叫他今后所有的侍奉是注重在属灵境界中的，而忽略了在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我在啰嗦的提醒，我们常常觉得很可惜，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人还会殉道，那就是神能力不太大，怎么不保护他的。像我们中国人中间一样，1972年李托生弟兄在监牢里头死了，大家非常的可惜。我常常也想到尼利用这个人不过才50岁被关到监牢里面，20年在监牢里面死，他没有放出来。哎呀，像这样一位尼弟兄，在只不过50岁以前的时候说给教会的供应那样的丰富，给教会的帮助那样的明亮，再有20年供应岂不是更好？神为什么不让他供应？保罗也是这样，这么有用的保罗最后砍头死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保罗持守一件事，他一生的劳苦没有建立起一个物质上的东西来，没有。保罗一生的侍奉的里头没有设立起基督教的总会，他成为总司令，保罗没有设立一个地方叫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上是牢靠的。保罗却说我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哎呀，当我读到保罗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好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在我旁边帮助我，迪马他按现今的世界离开我又去了，特罗菲莫又病了，我把他留在米利都孤苦伶仃的，你快快要在冬天以前又赶着来看我，把布家里面所留下的衣服和那个疲倦要带来。到提摩太在以弗所收到他的信了，赶到了罗马 保罗已经砍头死掉了，悲悲惨惨，孤孤单单的，没有立下一个碑，没有立下一个事业是保罗所做成功的。但是保罗怎么说？我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交托什么？交托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又登台众民远处挪去了。他说是说带领的同工提摩太也是殉道死了。他说教托什么？亲爱的弟兄们，他所教他的是什么？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是永不被人所摇动的，是属灵的城，不是物质的。这一个国王在当他的大树的时候，看见三更天上的异象，他看见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里头都被圣灵所开启。我们不是去看见一个耶路撒冷城我们的住宅，我们却看见我们真的是站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那个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天国是永远稳定的，这个天国是永不会摇动的。你我在这个国度里头一同有份了，你我所侍奉的一切事能够主保守，直到那一日。撒旦可以在外面摧毁，撒旦可以用外面破坏，但是在灵里头所建造的是永远稳定的。保罗自己可以被砍头，他一生所劳苦的交托给神，神保守他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的侍奉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全注重属灵的境界，不在物质的工作上。这是在三正天上的。在特洛亚的时候，我们看见空子看着侍奉的开展，侍奉的开展，从亚细亚开展到了欧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小心讲这一件事，这个很容易鼓励年轻人开展开展开展，巴不得开展。但你要知道，他从意向中开展的，不是打算中开展的。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说开展开展，其实我们也不够开展。我的话很矛盾，你们也怕弟兄姊妹开展，实实在在我也不满意弟兄姊妹还没有开展，开来开去还在中国人中间，不像使徒保罗。亲爱的弟兄，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到美国跟美国基督徒来往很麻烦，弯起石头讲话好讨厌，还是找到中国人好一点。哎，讲话也爽快，中国人都得碰见广东话的，哎呦听不懂，所以我们来个过于团契，又来个过于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太瞎子，太瞎子，瞎子瞎子，在过于教会中间再找到同乡，一碰见同乡更加亲近，来个家庭聚会，实在是我们同乡聚会，哎呀又瞎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的工作不是这样，往外开展。你会看见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里面，主耶稣复活向门徒们的写信，对他们怎么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这种上面来的能力，就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亲爱的，我真佩服主耶稣，2000年前的交通这么不方便，世界地理不明白，主耶稣怎么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界，信心好大。我们中国人句话，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你比一比就知道了，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啊？我们还是中国人，中国人同乡，还是同学，越过越小，越过越小。这一位的主耶稣，哎呀，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已经要差派门徒们把福音直传到地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两个话很容易呀、啊，你要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是何等艰难的事。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西教士到当初到中国来传福音的光景，你不能不佩服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与他们是完全相反的，根本话也讲不通的。哎呀，他们说的中文是真难的，他一个人要认识中文的话，必须要有非常强的记忆的，还有很长的寿命才可以。圣经里头圣命正常的马头杀了，马图撒勒寿命最长的，有一个西教士说，必须要有马图撒勒的寿命才能够讲中国话。
否则的话讲中国话都是没有办法记得的。但是他们还在这样艰难的里头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工作总是开展到外邦，开展到福音没有传扬的地方，开展到我们所不认识的地方。你们原谅我，这几天我也看见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又是一个地方的人坐在一起。哎呀，我真正是摇头，我说你们常常见面见得不够，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好多的人，为什么呢？僧人谈话不大方便，舍人讲话很方便。我们真是小，这个弟兄姊妹啊，就在我们都是中国人的，都来参加夏令会了，上了会的时候认识人没有？一个不认识，还是认识本城的，还是不是？这个弟兄姊妹，神怜悯我们，正是在侍奉的里头要往外去开展，然后到哥林多。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神叫他做一件事，神叫他什么？在侍奉上的晋升。留在哥林多一年半的时间，晋升工作不光要开展，工作要深入。我侍奉主特别来到美国这几年，常常到各地去跑，我自己欢喜说一点幽默话，做游行布道。我告诉你，做游行布道比做在一个教会中的牧会的工作容易。容易在哪里呢？在一个教会中牧会的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你道容易讲光，特别故事比方容易讲光，所以人家听了就不心血。如果你有几片的道，这里有讲那里有讲，还是同样一片道，大家都很心血。所以做游行布道容易做，这一个地方坐下来了，哎呀，时间一久炒冷饭了，也是老道来了。第二个，你在一个地方一久，你的软弱都给人知道了。哎，你出去的时候啊，人家把你当天使接待，哎呀，是真好，又是尊敬你又是好。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人家是个人熟悉一点了，你的软弱你的毛病人都知道了。哎呀，所以有的人呢不愿意做住在一个地方的，游行布道最好，各处走是最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虽然这几年常常往各处去，我非常不愿意，也是圣灵催逼着我去的。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往外的话，我在神面前深的学习会减少，可能会没有。有许多的这一个地方逼着我在神面前有深刻的侍奉，有深刻的学习，不是到一个地方去讲讲漂亮的道高高兴兴的，那是实实在在摸着生活中的难处，实实在在摸着教会中配得的难处，教会的工作的难处，才能够在工作到深度，才能够让自己到深度。神在哥林多的时候叫他侍奉中间注重工作和侍奉上的晋升，而不仅是外貌。到这一个晋升一段时间了之后，这就是神训练保罗的。我们再上说了，侍奉主乃是神把我们当作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作。到这样做了之后，神才能够有第七点，在耶路撒冷那里告诉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个弟兄姊妹的，我盼望你们宝贝这个图，这个不是我画了你们就宝贝了啊，乃是你从那一个过程里头看见神如何训练保罗，神使用保罗的范围是逐渐扩大，逐渐扩大。我没有时间这一次来讲了，你如果来读到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按照他时间的次序来读的话，他越到了后面，他所写的书信的话越明亮越深刻。因为保罗的生命间在侍奉中间更多学了功课，自己被神所造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乃是使徒保罗到了这个亚细亚和马其顿雅各亚那些地方，能够被神这样的来用过了，被神所造就了，然后神能够派他到罗马。我胆子很小，我一面因为我胆小拦住神的心意，一面也是我胆小我在神面前我的态度，我不敢想象像我这个人这样的人能够被神用多少，我也不敢想象像我这个人能在更广泛的地区被神所用。 我虽然侍奉主有相当的时间呢，每一次侍奉的时候还是恐惧战惊里头害怕。我自己也知道我侍奉主的范围很窄很窄，胸太高的人我看他也害怕，胸太低的人讲话也讲他不通，讲广东话的我也不会讲，讲英文的更难，连生在美国的中国人观念我也不知道。是我所侍奉主的大多是从远东来的，年龄跟我差仿的就这么一点点，低一点也不行，高一点也不行，就这么一点点，这个是非常的有限，需要神给我们扩大。但是使徒保罗身上也是那个侍奉的度量逐渐的扩大，逐渐的扩大，到了回第三次回到了耶路撒冷，神在他身上有过那么长期的训练了，然后才派他，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照样到罗马为我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存着战惊恐惧的心，注重到神在我们上的训练，不是注重着我们雄心大志要为着神打天下，要把福音传到什么地方。神是要把福音传到地界，不一定就是我们，是看我们是否在神面前学到了功课，以至于我们的度量逐渐得到扩大。然后我们会看见他第八点暴风雨中的那一个的意象，这是在侍奉中的安慰，侍奉中的安慰，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虽然那么老练的一个人，仍然需要安慰。当他数天之久在海洋的里头，他们把粮食把器具都丢在海里头，到以后连把粮食都丢在海里头，因为怕盼望把船能够轻一点免得折礁。到那一个时候多热不见太阳，多热不吃也不喝，到那一个时候神的使者站在他旁边对他说放心吧，这是多大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需要神常常来安慰我们。尼特森先生有一首诗歌叫做泥镇没有伤痕，我们这次没有印出来。我们刚刚所今天所唱的泥若不压葡萄成渣，它就不能成为酒，尼特森说的。尼弟兄有许好几首的诗歌是在世家那种经历中做的，他的那一个的诗歌的里头正是说发表出来，他在神面前是极其软弱极其的胆怯，在这样软弱和胆怯中间，神的大能显在他的荣耀上，他仍然需要安慰。哦，我是佩服有一些弟兄姊妹侍奉主从来不需要人安慰的，哦呦好刚强，打不倒的，一个艰难来脖子很硬，两个艰难来脖子很硬，哎呦我很佩服。但是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你要被神打下来，迟早有一天在侍奉中的不顺利，迟早有一天你虽然安心和劳苦侍奉，人误会你，人来责怪你，人来弃绝你，神叫你我逐渐的衰微，叫基督更加的显扬。但当我们衰微的里面，他却向我们显现来安慰我们。我们的神来带领我们服侍主的人真好，我们这位神来带领我们呢，像一个做父母带孩子一样的，孩子有一些事情不乖的时候，把他抓来狠狠骂一顿，打他手提心，打了他哇哇哭的时候，又拿出冰激凌给他吃两口，哎呀真是的，一面有打一面有了安慰，哎呀这一个真是神经病，要打嘛就打，要安慰就安慰，你到底爱心不爱心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什么样的钢是最坚硬有用的钢，那一个钢都是到了2000多度的高温，然后放在冷的油里头去站的，烧了这么热，一下到冷的地方擦一下，你如果是钢的话好难受，你为什么当初把我放在这么热的地方，一下子转到这么冷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会遭遇到那位大能的主调度一切的事，叫我们学这个功课。当我们在这样受到打击的时候， 感谢主，他知道我们软弱，他向我们显现来安慰我们，这是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不一定去做工，圣灵的引导也是他的扶持。圣灵的引导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侍奉的没有错，我们所受引导而到罗马去没有错，这个不过是神的操练而已，就在坚定他的那个脚步到罗马来为主做见证。还有圣灵引导第四点，就是圣灵的禁止。使徒保罗也学了一个功课，他在侍奉主的里头有耶稣的灵不许，有圣灵禁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他第三次往外布道的时候，第二次往外布道的时候，要到亚细亚他遇到了禁止，要到披特尼遇到了圣耶稣的灵不许。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一个的禁止是圣灵的引导。我们祷告主有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答案是 yes， 一个答案是 no。 yes 是神的答案， no 也是神的答案，是怕没有 yes 没有 no， 要继续祷告。你的生命就要求一件事，你求求求没有答案，需要恳切祷告，要真实的祷告。这个祷告不一定都是对的，他有的时候祷告乃是神禁止我们不许我们。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头，撒母耳为着扫罗祷告，你知道扫罗当初是撒母耳用油膏他的，立他为王的。撒母耳乃是便雅悯支派的，是神借着撒母耳把他提拔了起来的，这样的以色列百姓中间，撒母耳也是相当被神所用，当初是打败了非利士人，相当被神所用。以后撒母耳不听神的话语，来留下上好的牛羊，没有遵照神的话，并且自己来献祭来代替做祭司的这份。神对撒母耳说，你做了你所不应该做的事，我已经寻找了一位合我心意的，我要把你的王位交给他。所以就是撒母耳对于扫罗讲这话，但扫罗的感情实在爱撒母耳，就为着撒母耳恳切的祷告，祷告祷告，我得了最美的。神对撒母耳说，罢了，不要祷告了，你去到伯利恒，到耶西家里头告他一个儿子做王，不要祷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答案。大卫王当他一个儿子生病，他犯罪所生的儿子病的时候，病得很重，大卫王撕裂了衣服，蒙着灰爬在地上祷告，禁食的祷告，不吃不喝的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孩子怎么样？死了。他的仆人不敢告诉他，仆人说，这个大卫王的孩子病的时候这么难过，死的时候更受不了。但是大卫很聪明，看见他们的形态就知道孩子死了，就问他们说，孩子是不是死了？他们说死了。大卫就起来洗澡沐浴，摆上东西吃饭。哎，怪了，那是怪了。仆人就那些臣仆就问他了，为什么孩子死了怎么呢？他说，我想神或许怜悯我，保存了小孩的命令，但他却发现神没有答应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宝贝在哪里？他里头没有把握，在哀心中继续祷告。你不要说，哎，早就不应该祷告了，神反正不听，你没有哀心。他在这个老练的里头，在哀心中来恳切求求，但是神说的 yes 也好，神说的 no 也好，就是欢喜的领受。并且到今天我们往后去看的时候，神的禁止有他的智慧，神要他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去。那个禁止不是拦阻，那个禁止更大的开展，成为更有用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在这些事情上就要制服保罗，不用自己主张，师父保罗不甘凭自己的眼光，叫保罗知道只有他坐在宝座上，他有权柄调度一切的事。亲爱的，这是圣灵给他人的禁止，也是圣灵的引导。但愿我们常常 能够听得见圣灵禁止我们耳朵的引导。最后一个人常常不容易明白的，当他第三次往外布道，他心中非常的着急，他要在五旬节之前赶回到耶路撒冷。但当他要离开亚盖亚离开马其顿的时候，他里头知道有患难临到他。当他到了亚细亚快靠近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打发人请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来跟他们劝勉，然后对他们说，我知道从今之后你们再不能看见我了。他知道到耶路撒冷去要受大的逼迫，这一般的长老很难过，跪在撒旦的面前痛苦跪下的祷告，他们分手。然后使徒保罗坐船来到推罗，到了推罗的时候，弟兄们来劝勉他，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已经涌嚷着太大的势力，要等候着保罗自投罗网，要杀保罗。但是保罗不肯听劝。然后我们会看见他就来到该撒利亚，一到该撒利亚，他先住到腓力的家里面，腓力的有几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还不光是这样，有一位的先知叫亚加布来到了该撒利亚，拿起大卫的带子来把圣上绑住，说圣灵说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绑这个带子的主人。所以这一帮的同工和弟兄苦苦地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苦苦地劝我呢，叫我心碎呢，我就是为着主去殉道我都愿意的。保罗又上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听了雅各的话，到殿头去献祭，以为能够消除一些难处，结果就在圣殿里被人抓拿起来，把人打了，到以后就被保罗被抓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保罗太倔强了？保罗个性太厉害，圣灵说了他还不听，弟兄们劝他还不听，以后受苦活该，没有好好学功课。但是很稀奇，当他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的时候，主向他显现怎么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也叫你到罗马为我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的引导互相矛盾，一面没有来之前告诉他说到耶路撒冷去犹太人要逼迫要捉拿你，一面到了耶路撒冷又称赞他在耶路撒冷作为主做见证，还要派他到罗马。为什么？请你我记得神的话从来没有矛盾，神没有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神乃是说你去耶路撒冷会受到捆绑。你要看见圣经仔细读，劝他不要到耶路撒冷是弟兄们劝，没有说圣灵说不要去耶路撒冷，圣灵说不要去耶路撒冷，他绝对不应该去的。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上好的引导与神许可的引导。我正是喜乐主耶稣和保罗之间已经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亲密朋友到一个地步超过话语的。你原谅我讲我家中的事，我们结婚已经25年以上的老夫老妻了。我们老夫老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内人叫家中有一个事情说，哎，这个事情太麻烦了，你不要做。我知道他要我做，口上讲的不要做，心中讲我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新结婚的必须要听懂这个话啊，太太的话要听得懂啊，太太的话从话里头有个故事的，故事里头有个味道的，你不听懂味道只听见话那是不对的。你如果不做，这是他明讲的，可以不做，这个按理没有话说的，按照心中他不喜乐的。我们的主对着保罗啊，知道在耶路撒冷太大的逼迫和捆绑，跟保罗说许可他不去，免掉了捆绑。主和保罗之间亲得到一个人都是亲近的朋友，一面要他到耶路撒冷做见证，一面又怕他到耶路撒冷受了太大的痛苦，告诉他说你可以不去， 但主却知道，他啊，保罗却知道他要我去。哦，亲爱的兄姊妹呀，侍奉主主从来不给人勉强的。我们呐，这个差劲呐，圣灵一次感动消灭，两次感动消灭，心蹦蹦跳还不肯。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北北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心蹦蹦跳还没起来祷告的，我恐怕有很多。我们常常是那样的刚硬消灭圣灵的感动的。在保罗的身上，他不光听见主许可的话，他听见主心里头的话，主心里头的话，主是爱护他，不愿意他受到那样大的逼迫，但是主却要他到耶路撒冷做见证。你如果看整个教会历史的话，能够看见这是神最后一次派一个使者向着耶路撒冷犹太的宗教领袖最后一次做见证。你原谅我说，我们的神很苦，耶路撒冷的使徒没有一个配来做这个见证，其他的使徒没有一个配的，都在患难的里头得到神许可的逃避患难，神许可他们逃避。但是我们的作为主实在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要对耶路撒冷这边宗教的领袖最后一次还要向他们做见证，或许他们还能够得救。派谁？从远远亚盖亚在哥林多的把保罗调回到耶路撒冷，向着这一班祭司长长老来做见证。但是神又知道这样去做见证是太大的艰难，许可保罗免去艰难。但是保罗却知道，我就是为主舍命我都愿意的。殉道的灵才是真的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位的保罗，他一再在被杀之前一直在殉道的灵里头来侍奉主的，在殉道的灵才能够听得见主心里头的话，不仅听得见他口中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着使徒保罗在这一生侍奉里头被神做工作到一个地步，真正和主之间是那样的亲密。他宝贝主，主也宝贝他，在一同的艰难的里头来承受了这个工作上的担子。哦，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有三年半子就带领门徒，但他最后被捉拿，没有一个门徒跟随他。到了最后钉十字架，连他最爱的那一班的门徒都离弃他逃跑了。但是他做工，做，做到有一个保罗能够跟他一同经历什么叫十字架的苦难，到有一个保罗能体会到主耶稣当初上哥哥他山上的心情。虽然保罗没有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但是他沿路人的预言，沿路基督徒的劝勉，把他心中那个话语心意都出来了，如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一样：假如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到最后经历了克西马尼园里头主耶稣的灵。这个灵是怎么样的？乃是在保罗身上30年时间的侍奉，神就是侍奉操练保罗，在保罗中造就保罗，叫保罗实实在在身上带着主耶稣的形象，走了主耶稣所走的一个脚步。他外头的工作没有物质上的开展，物质上的成就，在神心目中间，保罗是神所保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你我在神面前学习侍奉主，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好不好？我们最后再来唱《你若不亚橄榄城札》21首。 Thank you.